各位高国中班学生联会的学员，还有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晚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晚上用一个安静的心来思考我们现在人类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网络的问题。那目前网络非常的盛行所以就好像丛林一样我们都像误入丛林的小白兔。怎么样在丛林里面保守平安？我们今天晚上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做思考。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用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认识网络载具的真正用途。其实网络它是好东西。在100年前，真耶稣教会刚开始有的时候。对于圣经里面提到福音要广传天下，也许我们的老一辈还很难想象怎么传到天下，没想到原来神的旨意这么美妙利用网络通讯，目前福音已经广传天下。那再来呢，我们会来谈当今网络载具的成瘾特质为什么它那么容易让人家爱不释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网络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们都来做的思考。然后呢，最后的重点就是我们会提供属灵、属世、网络、丛林法则。那第一个呢，我们来思考一下，其实网络不是坏东西在于这个人用什么心态去用它。所以网络载具的真正用途我们简单的带过，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尤其在疫情延烧的时候，没有网络等于没有一切甚至我们的聚会都变成要用网络的方式。如果不熟悉网络，那我们可能就跟教会似乎是断绝了关系所以它其实有它的好处例如知识的查询甚至呢及时求证，台上讲的到底对不对？它的数据有没有引用错误？我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所以没有人可以骗人，除非你不想去了解。再来呢，我们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不用再像以前一定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只要利用网络很快发个问卷，利用它的工具就可以完成。那我们现在各学校的远距教学，还有视讯会议不管是教会，不管是公司，然后呢，甚至我们确诊了。我们可以视讯问诊，视讯问诊，我们的医生医护人员不用再担心被传染的，那视讯通话天涯若比邻，即使远在很远的地方，借由视讯电话就好像在眼前一样，只要等候我们的 5G 正式开通，我们的解析度更高那就达到真人的画质哈。那网络购物、订票、转账、报税，真的非常方便。甚至现在出门不用带钞票，你有个手机可以上网，哔一下就可以买东西。那甚至我们讲到教会的福音，我们可以宅配福音，我们只要告诉对方 QR code，连接到网站，连接到我们直播的网址，他就可以在家里。来读经，来认识神，打破所有的阻碍，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善用，所以我们已经可以达到24小时全年无休的福音讲道，其实每一个教会就像台北教会一样，已经是一个宣牧中心，因为它可以让福音传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想听中文圣经讲道的。大家第一个想到台北教会，一上来就可以得到福音，所以所有的教会只要有提供直播讲道，都已经是一个小型的世界宣牧中心。那我们第二个部分就要来谈，既然它这么好，为什么我们今天又害怕它呢？既爱它又害怕受伤害。原来网络载具它具有一定的成瘾的特质。第一个， 网络载具呢，网络载具的成瘾设计，因为它的功能强大，每一个人就像神一样，你想要看什么，你想要知道什么，你想要做到什么都可以。啊，我记得第一次在学校，啊，因为我在国中服务，曾经担任过资讯组长，啊，然后呢，有一些雕虫小技。有一天呢，觉得我工作这么累，哎，结果我座位前面那个干事怎么在玩接龙啊？我实在是看不下去，我就远端给他关机，啊，他就哎了一声啊，组长，我的电脑好像中毒了，就哦，真的，我来看一下，好，再把它重开机，啊，我说哎，好了啊。后来我发现真的远端可以控制哈，甚至我可以远端可以知道哪一个老师哪一台电脑你的荧幕正在看什么，所以这个网络也让人达成像神一样的欲望啊，所以骇客就是这种心态。你有钱没关系，我可以从你银行偷出钱，我就像神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呢，因为人人都很想像神一样。记得在创世纪那边，我们会发现第三章夏娃亚当当初就是像神一样的诱惑，让我们现在必须要承受人类的这个，他们所留下的这些原罪。所以它的功能强大，所以你想看什么都看得到，那你会停止不看吗？你一定卯起来看，该看的，不该看的，想知道的，不该知道的，想做什么，也不该做的，通通都可以做。那因为它本身载具越做越小，早期的电脑一颗这么大，电脑的 monitor 那么大，抱都抱不动，越做越薄，越做越小，小到在掌上，现在粘在手上变手表，我看我们人还可以逃哪里去，你往哪里逃，以后变成晶片，甚至在眼镜上面滑一滑，从此以后人类真的是跟网络粘在一起了。既然有这种隐秘性，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所以就可以偷偷摸摸，偷偷摸摸人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所以当始祖犯罪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躲起来，因为犯了罪。但是犯罪后就想躲，那躲起来呢就想犯罪，所以他的这个东西躲在棉被里面，爸妈看不见，所以你要看什么没有人管得着，结果每天早上起来眼睛红通通，精神不济，来到学校就是睡觉。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网页都是无底洞设计，你滑也滑不完，你也要滑 FB 吗？你就滑不完。还好有一个东西滑得完， IG 目前是滑得完的。所以它无限满足，无限幻想，所以呢也可以满足你的虚荣。你只要想要出名，你只要能够放一个短片让大家哈哈笑，甚至呢为了要争取收视率，不惜做出危险的动作，甚至呢伤风败俗的事情，就是为了要拿到这个收视率。但是这种设计呢会让人家满足欲望，走在路上人家说哎，那个网红哎，那个网红哎，你不骄傲吗？我们在路上没有人理我们，其实也过得蛮快乐的。如果有一天走在路上人家说那个是某某网红，我们其实有一种虚荣心，这个虽然遮遮掩掩，可是呢心中暗自窃喜，所以这种网络的设计，载具的设计，一定是让人家成瘾的设计。所以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就是落入，我们该用的方式只有一个，叫做警醒。你只能警醒，后面会提到我们要有病识感。病识感就是要知道自己生病，我们最近疫情很严重，那我们看到数字又在下降，有的人就说没有，那个还有黑数。为什么会有黑数？因为有人没有病识感，他明明确诊不要验就好了嘛，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网络成瘾，如果你没有病识感，你会一路滑到底。如果你有一个觉得说一直提醒自己时时警醒，我好像过头了，我好像滑过头了，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安全。 那这个载具本身会让人家容易成瘾，其实呢，人格特质也有容易成瘾的人格特质。啊，在台湾成瘾辅导网里面，我们有空可以上一下哈。这是我们官方的台湾网络成瘾辅导网，里面提到十种人格特质容易成瘾。那这十种人格特质呢，我就截录几项，我截录五个。啊，第一个就是人际关系较弱的。啊，如果我们在座的同学哈，你在班上没有什么朋友，你也不太想交朋友，那你可能是高危险群。以前的话，没有朋友会逼自己去找朋友，但是现在没有朋友有什么关系？我网络上面用假名，但是我可以说真话。啊，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上，我们常常都用真名在说假话。啊，所以在网络世界，什么都是假的。啊，但是话是真的，脸是假的，影片是假的，它呈现的丰功伟业都是假的，可是讲的话却是真的。那这种人容易成瘾啊。啊，所以如果我们有家长，你的孩子人际关系不太好啊，我们要想办法看怎么样来提升他的人际关系。其实教会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常常来教会啊，教会一定有人会跟你讲话聊天啊。教会其实大家都很有爱心，即使在角落里面的弱势，都会有人想要来关心你、接近你，所以要来教会。再来，家庭功能不佳。我们现在的家庭很多工作很忙碌啊，家长回家之后，孩子已经睡了啊，孩子早上要上学，家长还没起床，永远没有交集。这种功能不佳，早期我们称为钥匙儿，挂了一个钥匙啊，然后呢，就是你自己开门，自己煮泡面，自己吃饭。我回家找不到人，可是我想讲话耶，没关系，我有网路。啊，还好有网路，所以最近这个居家啊简易啊比较不会无聊，反正有手机可以滑嘛。如果是以前的话，人早就疯掉了啊。所以家庭功能不佳的部分啊，其实我们应该要建立家庭祭坛。啊，家庭祭坛是律定一个共同时间，让全家人放下手边工作，互相关怀，一个礼拜找个一天。啊，我们目前都努力在推动。那为什么要推动家庭祭坛？家庭祭坛也是要让我们的家庭功能恢复，让我们跟亲子关系来像圣经所写的那样子。啊，当我们的孩子找得到父母，就像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啊，创世纪十二章那边提到，啊，这个二十二章啊那边提到，神要亚伯拉罕献长子以撒，啊，独生子以撒，结果他们亲子做了一个很美丽的动作，啊，这个以撒好奇，哎，我们要献祭啊，怎么没有羊？啊，他说父亲啊，然后呢，他的父亲就说儿子啊，我在这里，啊，然后什么事情？这个父亲孩子一问一答，这就是家庭祭坛啊。啊，我们孩子在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做爸妈的在哪里呢？我们做爸妈的要找孩子的时候，那你的孩子有空吗？啊，家庭祭坛是律定一个共同的时间，啊，一定要推动。再来呢，学业成绩低落，我们过往呢一直过分强调成绩，啊，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真的吗？结果最近抓到作奸犯科，都是高学历的，啊，所以那些成绩不好的挫折了，但是有个地方他可以得到那个成就感，电玩，我电玩随便打就是几万分，我的数学再怎么考都是二十分，请问你要读数学还是打电玩？若我的话，我就打电玩，因为他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做老师其实也本身要做检讨，我是老师，我也在检讨我有没有让孩子呢快乐的学习，啊，让他真的尝到快乐。犹太人他们的教育就非常成功，他们要让孩子开始读圣经妥拉，四岁的孩子就会先让他尝蜂蜜，蜂蜜是涂在羊皮卷上面，他们尝完蜂蜜之后，孩子觉得甜，啊，先不告诉他要做什么，然后就问他说怎么样，很甜哦，孩子就说很甜啊，来你看这甜甜的是什么东西呢？打开圣经。 所以从此以后，小孩子就把圣经跟田连在一起。好，所以当我们的要让我们的孩子哈学得好，其实呢，应该让他有成就感啊！你好棒啊！哇，有进步哇！这个当然很多人都必须要努力。那成绩低落就会容易成瘾哦。那还有功课压力过大啊，这个功课压力过大，压力过大，大到没有空去打球。如果有时间去打球，我当然要打球。我没有时间打球，我就利用那个短时间可以让我玩达成休闲目的的东西，很简单，手机。所以整个捷运上上班族通通在滑手机，你不能怪他们，那是他们唯一能够利用的琐碎时间、休闲的时间，因为他们已经被逼到没有空去打球，没有空去接近大自然，没有空好好跟朋友聊天。啊，这是大环境造成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相关的人，我们要思考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改善这些问题。那另外一种比较特别是社交焦虑症啊，社交焦虑症的人就是会对社交恐惧啊。以前社交焦虑，我们会辅导他多跟人家接触。其实社交焦虑症会治疗最好的地方一样在教会。教会的人最有爱心，跟学校不一样，跟公司行号不一样，大家会多一点爱心。所以你的焦虑，大家说没关系，慢慢讲，慢慢讲，你可以的啊，你最近好不好啊？大家互相关心啊，其实呢也是要多来聚会。所以如果我们把孩子经常关在家里，我们美其名是让他好好的把书念好哦，补习，结果呢他就会转向网络去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同学本身有这些特质，我们也要来思考怎么样去改善。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到第三部分啊，我们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属灵属世的网络丛林法则。那在属世方面的原则，还有属灵方面的原则，我们可以放在心上。当我们又开始滑个不停的时候，不妨在脑海当中不让它冒出来啊，提醒我们自己，哎，我现在在干什么？啊，我做这个会有什么后果？那我现在其实可以做什么？啊，这个地方我们就提出属世跟属灵两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当然是先谈属世方面哈，属世方面呢，我们要先认清网络过度使用的危害。啊，如果网络过度使用是无害的。我这边用的是网络过度使用，以往会用成瘾，可是成瘾呢，它是一个专业的那个病，那个生病的名称啊。一般人要达到成瘾不太容易啊，所以我们这边用的是过度，那过度就有很多人了哈。好，后面会提到什么叫过度哈。那如果过度使用的话，目前其实有很多问题，那我这边就把它整理两点，方便大家记忆。啊，因为太多我们记不起来也没有用。第一个呢，最比较麻烦是失眠啊，因为我们的手机所有的荧幕设计都有蓝光啊，像现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都是蓝光，蓝光会让人家有愉快的感觉啊。圣经里面很有趣，神用蓝色代表属天，所以天空是蓝色的。那蓝色在圣经里面也代表属神的。所以呢，以前的以色列人衣服要挂一个坠子，要拉一条线，细线要用蓝色的带子啊，那代表他们只要走在路上看到衣服，就想起我是属神的。那这个蓝光呢，其实它带来的是快乐，所以大家在滑手机一定有快乐的感觉，因为蓝光进入我们的眼睛，经由视神经啊，传到我们的脑部里面，可以接收它的地方。它就会产生愉悦的感觉啊，然后到这个松果线的地方，它还会告诉你现在天还很亮，天还没有黑。好，那这就麻烦了。那白天滑手机精神越滑越好，那晚上呢，也一样越滑越好哦。有人说啊，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呢，所以我只好呢打开手机追剧，想说看会追到睡着了。不好意思，你会睡着才怪，你一定越追越亢奋，因为那个蓝光一直告诉你 起来，起来，眼睛要张开，因为蓝光呢会让我们的褪黑激素退场。什么叫褪黑激素？我们睡觉前会有一小段时间突然极度爱困，很极度爱困，可是你那个时间一撑过去就不会睡觉了，因为那段时间是褪黑激素在作用。褪黑激素只是短时间的作用，它只是帮助你入眠，然后呢再来它就下班了，没有了，它就没有了。好，接下来就靠你自己的睡眠系统，我们有深层睡眠跟浅眠，好，有动眼跟不动眼时期，好，所以这个都各有它 的用处。所以当我们失眠的时候会发生几件事情，我们睡觉的刚开始睡觉的时候会进入一个不动眼时期。不动眼时期是在修复身体，好，你的身体呢该关机的地方就会关机，连脑部的细胞都会稍微缩小一点点，因为我们全身都有淋巴系统，只有头没有淋巴系统，但是呢我们全身废物产生最快的地方叫做头。那这个头没有淋巴系统，垃圾怎么清掉？不好意思，只能利用晚上清，好，知道吗？不管哪一个县市修马路，请问会在白天修还是晚上修？假日修还是上班时间修？一定是选假日或者是下晚上修吧，因为不要干扰到正常的运作。所以这段期间呢，我们的 脑神经就会稍微缩小一点点，这个我们不用再秀出来，我们自己去 Google。 然后我们 脑脊液就会往同一个地方流动，就会把我们白天那些脏东西清掉。我们脑部的脏东西从早上一起床就开始累积累积累积，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所以到晚上就会头昏脑胀，因为整个脑部都是垃圾。我们脑部只占身体的 2%， 可是它用掉身体的营养是 20%。 所以用脑的人，有人说常常动脑的人不会胖，因为你的能量都被脑用完了，多动脑，多动脑，好，读圣经也是用脑。好，结果呢，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睡，睡不着，真的睡不着。有的人是故意不睡，滑手机，然后你的那个不动眼时期没办法修补身体。我们身体有一些部分最容易磨损，就会马上出问题。我们的皮膜组织最容易磨损，皮膜就是口腔、食道、胃、小肠啊，内膜，因为它一直在吃东西，一直在摩擦，它会利用晚上时间开始修补。你一天两天没有修补，会从哪里开始破呢？从嘴巴开始破，嘴巴破就是你没睡好嘛，再来呢，食道溃疡、胃溃疡、肠子溃疡，身体就出问题了。所以网络呢，如果失眠的话，你的身体会出问题哦。那其他器官不用讲，它都没有修补，慢慢的像肝，肝就出问题了，很多那个竹繁不及备载，我们就不谈了。那我们比较担心是失眠的第二点，目前发现这个长期失眠呢，因为你的脑你不睡觉，你的脑呢不能够洗干净，我们这叫洗脑哦，就像洗脑一样。我们早上起床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哇，神清气爽。这个时候拿来读圣经，拿来背单字最好了。有的人喜欢晚上背，其实晚上背不太起来，可是晚上背书有没有好处？有，现在有发现。我们晚上在背书的时候，然后你背不太懂，或是你想一个问题，想不太通，没关系，你去睡觉。我们睡觉之后会进入第二个睡眠，叫做快速动眼。快速动眼的时候，你脑部里面白天的资讯就会开始串联，你会做一些奇怪的梦，你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然后呢，你白天读的理化在梦中会出现，你背的英文单字在梦中会复习，早上起床之后全部记起来了。好，这是专家研究发现的，那叫睡眠读书法。所以睡觉前要读书，但是读完之后一定要睡觉。你如果读完书没有睡觉，等于 白读的，千万不要熬夜念书。熬夜念书通常成绩不会太好，因为他弄错方法，他没有运用神给人学习的这一个好处。好，那所以我们有一个那个 那个不动眼时期跟快速动眼时期，不动眼那就是在修复身体，快速动眼就是在组织白天的姿势，甚至会把白天负面的情绪消除掉。所以如果我们忧郁症去看医生，医生一定想办法让你睡觉，你只要睡觉病就会好。好，你如果没有睡觉，忧郁症就不会好，就很麻烦。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老年痴呆，因为老年痴呆现在发现是我们脑部开始会堆积那个阿法蛋白、tau 蛋白啊，有一些蛋白还有淀粉啊，类淀粉蛋白。那这个东西累积会让我们的脑神经传导不顺，接下来它就萎缩了。其实我们从25岁以后每天脑部都在萎缩。25岁是巅峰哦。25岁应该是最聪明的。25岁以后开始脑部就开始萎缩、哦。每天都少一点点，每天少一点点。可是有人就会紧张了哦。啊，完蛋了。那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是不是越来越笨？不会。我们脑部有一个特异功能。你的神经死掉的部分，活的神经会去取代它，但是它要训练。训练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那有什么书你会肯每天去读它？圣经嘛。所以我们也发现教会里面有在每天读圣经的，不容易老年痴呆。有官方研究，延后10年以上。啊，这个在意大利北部有发现。经常阅读的这些老人，诶，老人会阅读什么？研究才发现有一种书读都读不完，叫做圣经，而且越读越高兴，越读越喜乐、啊、所以这一个村庄、啊、意大利北部这个村庄就发现，诶，这边的老人年纪一方面大，一方面呢不容易老年痴呆。好，那如果我们常常没有睡好的话，我们将来会看到一个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了，叫做少年痴呆。啊、哦，线上的同学要注意哦，啊、哦，你不要最后变成少年痴呆。你天天不睡觉，你的脑部会提早老化。好、哦，再来后面讲到大脑受损，我就很快带过哈、哦。最主要是前额叶功能减损，比方说网络过度使用，目前发现的现象就是缺乏同理心，所以现在的凶杀案都很残忍。啊，你会发现怎么会那么残忍？因为他脑子坏了、啊。再来呢，情绪障碍，哎，怎么那么容易生气？啊，在路上骑机车也要打成一团啊！啊，注意力缺损，明明电线杆在这边，他骑车开车就一定要把它撞下去。最近车祸很多，新闻没有讲，可是我心里面有一种暗暗的担忧，脑子坏了，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角色疲劳更容易发生，角色疲劳就是我们整天都花精神在按赞啊，在决策啊，然后呢，要开哪一个啊，要看哪一个啊，然后再一直看网络，一直决策，一直看网络，一直决策。如果一天只能决策1000件事情，你把那一千的扣打用完了，第1001就会疲劳啊，跟你在举重一样，举到最后手一定会累嘛。那决策疲劳会出现什么现象？植栽，你会发现经常发现奇怪的植栽，哎。修冷气怎么会掉下来？以前不会摔下来啊！然后做什么职业，怎么会出现什么问题？怎么死了？怎么电死了？哎，水电工怎么会电死？啊、哦，决策疲劳。还有呢，开车车祸，他决策疲劳就来不及转弯，跟前面讲的一样。还有呢，我们最怕就最后一个，政策荒谬。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啊、首长，他决策疲劳，他做的政策会超级荒谬的。好，所以这个都会发生。那属事方面，最后我们给一些手机该约定的事情啊、哦，有12项。第一个呢，跟家人用餐不要滑手机啊、哦。如果有一天各位在看这一段直播，这个地方可以定格哈、哦，慢慢的看，我就不一一的念哈、哦。重点是第五个，使用手机不要超过30分钟。你超过30分钟，叫做过度使用。除非你真的是在处理事情，好，那其他的我们可以自己参考哈。再来，我们来谈属灵方面。其实属灵方面呢，啊，这个神创造网络其实有他的美意，因为可以广传天下。那魔鬼也很厉害，他专门破坏神的旨意，所以他的旨意是要让我们被欲望引诱、穷忙、浪费光阴。 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六节，圣经这么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这个一千多年前写的东西，啊，但是呢，怎么知道我们必须要爱惜光阴？啊，原来魔鬼的诡计一直要让人没有空敬拜神，早期就让你赚大钱，让你工作忙碌，啊，但是赚大钱工作忙碌还是有一个极限啊。魔鬼不以此为满足，他希望把人类所有时间吃光，包含自己睡觉时间都吃光，用什么方式？手机嘛。所以当你在晚上滑手机滑个不停不睡觉，滑到不读圣经，滑到不知道要祷告，滑到不愿意参与圣工的时候，魔鬼就赢了。你的滑手机是帮魔鬼的大忙。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邪恶的世代？啊，这边提到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反过来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解决方法要爱惜光阴。所以当你滑手机超过30分钟的时候，要提醒自己，我在做什么？要问自己，我在做什么？好，然后要行事谨慎，要像智慧人。所以当我们手机滑个不停，很简单，就不是智慧人啊，因为你在浪费光阴。我们常常，我会看到我们这些在学校看到这些学生，手机如果打开在看的是什么？抖音啊，很无聊的啊，不然就是猫一些动作啊，不然就是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啊，这有什么好看的？然后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这个会造就信仰吗？划得它一定会就可以进天堂吗？啊，这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耶稣也曾经这样在提醒我们，马太福音的13章3到7节，耶稣用撒种的比喻说，耶稣说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耶稣就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在路边的啦，石头地啊，有什么什么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荆棘里，荆棘我们以前都会说，就世俗嘛，把你挤住了，我们就世俗就是工作嘛，学业嘛，我们都漏掉了，网络啊，手机啊，那是你的荆棘啊，把你卡得死死的，你放都放不掉，手机就放掉，放一下，良心发现，不要再滑了，放一下，又叮咚，再看一下，不行不行，放一下，又去看，你被荆棘刺住了，那你会发芽吗？就发不出芽了。那你的信主会有喜乐吗？没有啊，所以我们要思考，你被荆棘挤住了吗？所以以弗所书的5章17到18节接着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圣经开了药方，我们接到了吗？我们懂得去抢那个新冠一号，去因为确诊去抢新冠一号，去抢很多种医疗器材，我们有没有来抢这个神所开的妙方呢？这个妙方是什么？叫我们不要做糊涂人。那要怎么办？圣经都会告诉我们，你不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好，所以后面的要我们就去看要做什么，要记在心里面哦。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什么叫明白主的旨意？要读圣经啊。好，犹太人在雅各书，好，我们来翻一下圣经好了。雅各书的1章22节，请翻开雅各书的1章22节。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23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阿们。这一段，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弟弟雅各后来也信主了，然后呢， 他为什么要用照镜子来讲听到呢？因为犹太人他们认为读妥拉是照镜子，读圣经是照镜子。好，那我们要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什么时候要照镜子？是晚上睡觉前吗？很多人说我有读经哦，晚上读啊，照完镜子就睡觉了啊。结果你早上脸上那一颗饭粒，一早就去市外面绕了一圈都没有处理，到回来看圣经才发现啊，我有一颗饭粒在脸上啊。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一早读圣经啊，圣经就像在照镜子一样啊。那照镜子呢，我们才能明白主的旨意，才不会当糊涂人。那不要醉酒，以前最好喝的是酒嘛，现在最美的是什么？网络。以前的醉酒，现在的网络。所以网络能使人放荡哦，那怎么办？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接下来就是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你才能赢啊。今天听了这一课，我们就能改变？不可能，因为全世界的人都陷在这当中，除非你懂得运用神的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抵挡得过去。所以这边说要被圣灵充满，你才不会醉酒，你才不会成为糊涂人。所以在属灵方面，我们要提醒各位，我们要时时有病逝感。圣经里面说，凡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需要注意，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地方告诉我们，凡你认为你站立得稳，你就要注意了。所以要时时提醒自己，我是不是已经过度使用。所以每次做要拿手机使用啊，不要没有原因，要问自己，我拿它现在做什么？好，有，我要做，我要去联络谁，好，我就用，用完之后呢，诶，现在没有事，对不对？好，放下。自己跟自己讲话，跟自己讲话要有病逝感哦。所以常常有人会说我很成熟，那我这边要跟我们在座的同学说，一个人成不成熟由他自制力强不强做决定。有的人七老八十还没有成熟，因为他连脾气都没办法控制，他生活也没办法控制。有的人很小就很成熟了，因为他自动自发每天按时间读圣经。所以一个人成不成熟是看他的自制力强不强。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做一个结语啊。我们知道了过度使用对身体的危害，甚至呢，我们搞不好30岁就痴呆了。我没有骗你哦。现在研究发现，普遍30岁出现老年痴呆的现象。所以我们在座的啊，我们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看到年轻人脑子顿顿的反应不过来，行动缓慢，不要怀疑他已经老年痴呆了。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如果我们一直保持读圣经，一直读，读到老。我以前在慈白教会遇到一个102岁的阿公，他要过世之前还可以一个一个点我们的名字，哦，你是谁，你是谁。因为他一辈子他80岁才受洗的，他80岁受洗之后开始认真读圣经。因为他受洗那天跟我讲了一句话，啊，打岔嘛，啊，八十回家洗咧，啊，哪有人会到，输人舔舔。我说不会，你不输人舔舔，然后你从今天开始跟着教会一天一章读圣经。诶，80岁开始读经哦，读到102岁。他的脑部都没有衰败，他是自然衰老死亡，心脏越跳越慢。这是一个很让人家很羡慕一个很棒的人生结局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求神，在主导文里面提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为什么要放在主导文？因为神知道我们无能为力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要有这样的心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试探就来自于网络，来从里面来的罪恶，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的原意是做恶者，愿神帮助我们懂得天天读经，常常祷告，靠圣灵力量胜过，并且要立志告诉自己，我们要有病逝感， 啊，我们要记住他所造成的危害。啊，愿神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来唱赞美诗24首。